Nyangji chimbo zordun himi zhang zongni mono chimbo ngab jia da par kar tang on chang tu xin mo do tum ba tu ji chen la xiong sar lo chimbo xi xia gen ji de ni zu tu ji wo zi ro de xi hua de xi zab lam tok ji tan ba sar zhe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ong sar ma wi sheng gen jian ru nyang la yi he re gen de zong bo mon le men nan ba de xiang zhe ji jie yun chen lin zhen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er lu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an cuo la ba sim ji yun dun zuo huo yi pan dim jiong ni ren bo qi nim qiu hua dan la ma ra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其中的外迁徙引导，而且呢，其中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讲这呢分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课，再讲第一说端不三业，讲这呢分了两课，再讲第二别说说端是恶，这呢分了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就是业相，第二就是过相啊，再讲第二过相的内容。果相呢分两个方面讲啊，第一是略说，第二就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四个方面，再讲第二等流过。等流过呢分两个，造作等流和临手等流。那么第一讲呢再讲第二。第二呢分十个方面，前三个都讲了，再讲第四妄语临手等流。王语啊，你说等流呢分了两课，第一就是认识，第二就是运用。那么再讲第二的运用，运用这一块呢，从这个业果律上如理思维和在自信上如理自信，就讲了两个内容。就前面啊原文当中就说到，因此如果现在自己无罪而造物现或者诽谤等出现的话，那也是自己往昔所妄语的过报，因此对如是说者需要心里不起嗔恨，不着恶口争辩等，需要心作思念，以此可消尽我的众多恶业，故具大恩，在此中观念中休息欢喜。前面这样讲的。那么这样讲完了以后呢，确实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如理的自信，对自己诽谤等的任，包括这个愿地邪心方面，不但需要暗认，而且呢有一种感恩的心，完全跟一般凡夫的心态不一样的，从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的心态，完全接受这个法界自然因果的规律的状态，如理作业，要自信，从这个如理的自信啊，如理的行持啊，方方面面都是呢按照那样做，不管是自己遇到误邪还是诽谤等等的时候，完全要就是断除起嗔心啊，还有呢就是口上争辩啊，以及身体上的各种反应，彻底需要断除，而且呢需要干的一个心态来对待，这样如理行持，那对自己的修行呢有大大的帮助，而且呢自己当下就有这个进步，而且呢自己的行住坐卧，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心理的状况啊，行为的做法上，都有明显的一种转变，明显的一种佛法的力量，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修行状况出现。也就是说，自己的修行呢，不会停留在一个学知识的层面，不是第六意识想象那种，而是呢实际行动上呢，完全这个佛法所讲到的法义呢能够实行。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呢应用这个大祖师的言教，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慈名啊，金梅朗巴曾说：“愿地歇心，临发修效力。 无追勿往便车里行散，灭出谈作看称审上师，因之无法报答您恩德。那么这种大祖师的金刚句的教言特别殊胜，但是如果字面上大概能画得过去下去的话呢，就似动非动的状态，或者说没有办法真实通达，没有通达绝对不会产生真实的殊胜的定界，没有正式殊胜的定界呢，没有办法这里所讲那样起码要达到身界引导的一种修学，那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办法这个四修有质有量的达到这个教言所讲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就是这些金刚句啊，毕竟不是分别心当中冒出来的一种虚妄的颠倒的有执着的很自私的，而且呢比较突出当作现世的那种时间论的思想中出现的，就根本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价值力，无法开智慧。但是这个金刚句啊，毕竟就是不可思议的大智慧显露出来的，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当下有启发开智慧的这样的一种金刚句。所以呢，就是大家要高度重视金刚句的字字句句所指示的，或者说抉择的，或者说引导的，或者呢其中要害，知道我们修行的要点一定要精通。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金刚句小看，然后单独去自己找一套思路或者是抉择一个法义，就是非常困难。所以呢，必须要高度重视金刚句法义，从字字句句前后的连接，每一段每个要点每个修行的次第每个引导的法义一定要正式通达，这非常关键。所以呢，这里注释金刚句我们首先简单做个字面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就每一句每个法义我们做抉择，这样子的话呢正式会通达。那么首先简单来讲这大注释的金刚句有四句，那么其中前三句就是让我们如力的视为原地住海的大恩德，也就是说从党立正上愿有发出修行的效益，还有呢就是有彻理心善的作用，还有呢就是灭除贪作的各种作用，由此呢认定它就是我本人殊胜的一个善知识非常殊胜的一个上师，事先凡面心相来成就我的修行，这是前三句的内容。那么第四句呢就是讲由此就感觉没有办法报答他的恩德，哪里能升起嗔恨还报仇呢，如此即是以如力的修心发生安忍的一个德相，那是这样的小了解。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句，原地卸心临法修效力，这个呢就好比练武的人要发出力量来，对方如果攻击的话，他的力量就自然能发得出。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有原地的种种邪心做一个立正上愿，他修行的这个效力就能够发得出来，能够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会发生很好的效果，原来修的东西在这里能起到作用。原来已经学过一些法，有过一些修的，但是要在这个境上去练，没有那个境的一种技法，或者没有个境上的练习，他还就是找不到机会。就好比这个练武的人，原先就有学过，如果有人来打他的时候，他的那个力量就能发挥出来，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你本人原先内在心里有修行的东西，这会儿就能够用。原来学过然后串过，那么这个时候就确实直接可以用，它会发挥出一个效力来。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个愿地卸心临法修效力这个问题呢，又好比乒乓球的这个配练，作为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会使用各种的刁钻的手段，从各个方面做攻击等等， 这些都是反面的，不会正正当当给你的。而正是由于这样子，就使得这个学员能发挥出力量来的。也就是说，他平时所认识的、所联系的，在一种强大的力源的作用力之下，怎么样子应接，怎么样子化解等等，他全面的反应的能力由此养成，或者让那一种灵活应变的一技能就技能发挥等等，全部都是由于这样一个反面的配练而使他发挥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要体会损和利两种机缘的力量。如果光是一味的损，每一次打的时候，这个乒乓球都送到你面前，那一点点力量发挥也没有。但是呢，反面的全部都是要击杀你，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就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联系，他就身经百战，力量无限的。以后在真正的应战当中，就有很大的能力。这个譬喻呢，我们先两可以就是了知到的一个真实情况。而且那个教练很刁钻，先先为一种反面的形象，感觉呢很刁钻，就是要把对方打败一样的，在这边设一个罩，在那边又设一个罩，这种就是非常好的修炼的因缘。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假使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甜甜蜜蜜的、很舒服的啊，您好啊，您怎么怎么样啊，等等，全部都是呢让你助长我智，而且躺在一种名誉的陶醉当中，或者呢感觉都是损作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很难发挥修的效力。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有原地种种颠倒的行为，比如说也没有惹他，他要骂你，没有怎么样，他要折磨你，或者呢，无断的要这样，要那样，等等等等的这一种，其实就是非常好的联系的意愿，由此呢，当下就能够发挥秀的效力。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没有我，那么我的名誉，这些我的尊贵、我的身份、我的形象等等，都是虚假的，只是一种口头的言论。假使不是冤家颠倒的那一种配练，反而是损的，那这个癌细胞会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舒服。那么这样子，实际上学的越多，这个时候我这反而越来越大，那个自我的脸面越来越光彩，越来越大了。或者呢，养尊处优，别人百依百顺，或者自我装饰的那么样的美丽等等，这些跟你修无我之道完全是相反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假使有人就这样子触弄你、打击你、误绑你、扫你的面子，让你到了一个最下层，做那种最没有脸面的事情等等，其实这个时候能发出你的力量来。比如说你已经懂了无我空性，你已经懂了优柔借苦，你已经懂了这个业因果等等，在这个时候就好运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过来的时候，你过去有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我原来是没有我的，你看现在正骂的时候我是假的。这是一种这个无因的聚集、无因的刹那相续，而且是堕体的，又是苦的，又是无常生灭的。这个之外，正在骂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我，我是假的，根本不可得的。或者呢说开始要去扫厕所，穿一个很难看的衣服站在那里，名誉扫地等等，这个时候才知道哇，这个名是假的。只有这样子扫了之后，真面秀的效力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原先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反的，增长我执的。如果一味的损，它是膨胀的，那么相反的，来一个血腥打击非常的大。如果他是一个好汉，有三根的刃，那以这一个阴秀的力量马上能发得出来。这个时候呢，处处都可以应用，处处都是在打击我执，处处在扫掉面子，处处在去掉 自身的尊荣感，抹掉自己的棱角等等，这样就把我执越来越搞小了，很小了。他在这个时候完全能发挥过去有过的秀的效力。所以呢，就是大祖师的金刚就说到，原地歇心，令法修效力。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呢说，在世俗地上已经学好了业过，学好了这个乃愿汉人等等的修法，自己有所认识，那也要念啊。没有实际的情境你怎么念呢？实际情境烂了你才能念，哦，这个是消我的业障，这个是扫我的面子，这个就是取我的这些难以取掉的东西等等，它实际出来了，这些才用得上。相反来讲，如果实际没出来，你只是回想，那就不起作用。就好比已经学过怎么对打，但是从来都没有跟人打过，哦，那些知识滴流意识脑子里想的，那就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联系的机会啊。所以呢，很多人一辈子研究这些理论，研究的很多，实际上让他上场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联系，没有经过训练。如果不断的联系，不断的训练，那就是这个戒和心二者相应了。戒心相应了，那么自己说戒的就开始真正应用起来了。这个就叫做发挥了过去修的力量，或者说当初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就能用上去。哎，无论是哪个方面，反正他给了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境愿，那就在这个上面连道力就能够发挥出过去所学的，也就是说给了实际的最重要的一个力证上面的作用，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原地歇心，还有无嘴这个勿妄等等，确确实实就是如果是一个居三根者，如果是一个好汉，在当时按照佛法这个指导去应用取这个观修，绝对起作用，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下当下就起作用的，是这样子。那么再下来第二句就说到，无嘴勿妄遍彻理行善，这就有很大的策法力。所以呢，居三根者碰到利愿的时候会增上他的三愿，就好像释迦佛当初遇到提婆达多的危害的时候增上他的善心，鞭策他更要行善了。又好比这个大顺的人处在那样的家庭当中，鞭策他我要更好的行持孝道提到等等。所以呢，居三根者碰到这种就像这个正经被火烧的光泽会更加灿烂一样的，这就是立愿的增上力。所以呢，确实它有策法力，而且呢立行善方面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譬如在很艰苦的环境里面反而更加会激励自己行善，方方面面都会起来的。比如说会出现处理性，他就想人生太苦了，这个生死轮回里就是这个样子，我本人一定要精进的修道脱出这个苦海啊。那么像这样子就是激发处理的心，就像过去时代假设天天都是受诽谤侮辱等等，那么人的心一方面就感觉生死轮回很苦，一定要出去。那么你一方面呢，倘若大乘的三根起来了，就策发他我更要修持大悲，因为众生实在太可怜了，他们就是这样的颠倒，那我要修起来把所有的众生全部渡出去，这样子会策发大悲心的。那么再者会鞭策你修梦幻观，认为这是真正好的机会，我真正的要利用他修道，看这些情况都是像演戏一样的。或者呢，看到有亲的可怜，他们都是烦恼精神病，要么就会他相续当中起忏悔的心，这都是呢我的罪业所干现的，我如果不亲近这个 赖也是种的种子，这些会一波一波的出来的，因此呢会发起忏悔的修法，就知道只有这条路，如果不进出赖也是当众的业众的话呢，那就不断不断的会出现的。或者呢就想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可怜啊，一定要皈依佛法僧三宝啊等等，如此都是说这种立愿的纪律，他就像这个鞭子鞭策一样的，自己一定要往法道上行持，这样子的话确实有很大的策法力啊。一种聚善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对他是极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增上他的啊善愿，策法他更要行善。虽然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认为是躲避，认为是逃跑，认为是自私的一个心，想换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山上，或者跑到一个别的地方，或者跑到一个下面去，或者呢什么都看不到见不到，哦，这种小我上什么都成就不了的。所以呢聚善根者碰到立愿的时候，的的确确会增长他的这个善愿。所以呢这里说到无罪无妄鞭策，而且说到力行善，力行善其中力就是讲这个力力，去三根的人碰到苦的境缘，会策法他更加正上善性。这就要知道越是艰难他越要修道，就好比一个人到江河里面睡的这个阻力越大的时候，反而激发他要越过去。这样子的话呢，在这样一种苦难苦境当中，如同释迦大悲的莲花就是从淤泥里面出来的，要说非常非常多的苦，要说非常非常多的难，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然后他发起非常大的善心。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啊，障碍里面会出现纯善的花朵，烈火里面呢会淬炼出真净的光辉，或者呢疾风当中出金草等等，就是这个鞭策的意思。这样就是无罪无妄鞭策立心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一种这个鞭策立心善，因为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举例子的时候，激发他的出离心啊，增长这个大悲心啊，鞭策修入门观啊，或者呢起这个忏悔的心，或者呢起皈依三宝的心等等，都是依靠这种会出来的。啊，不是天天都是香酥派大吉大利的，或者就是天天都是山山乱乱的，或者呢天天都是呢哄你的，一个母亲在哄小孩一样的，天天就是啊让你甜甜蜜蜜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好很好很好，什么耳朵里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都是那时间无意流程当中沉下去享受的，一切的轮回时间法全都成了顺缘出现的时候，全都在增长啊我自的一个状况。这个没有很大的这种促进你，然后马上出现一种这个觉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看到确确实实可怕的生死轮回，一定要正视离苦得乐的话呢，必须把自己这些利缘等等当中要策法自心，然后呢就是行持更殊胜的，或者说就是策法他更加增长善心的修法等等，是这种来需要锻炼，需要提高自己的修行的正能量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确实没有这样的话呢，尤其今天在无作恶事末法时代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时期，没有这种修法的话呢，那么修行啊不是就是在极乐世界安住那样，一切都是从正面提高这样的修行的一种力量。在娑婆世界尤其是无作恶事今天这样特殊的一个环境和特殊的教育，特殊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很自私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小我上啊要得到一个顺缘极大的一种空间啊出现，然后呢再提高修行非常困难。自己从这个力愿啊上面锻炼，力愿呢成一种这个增上三心修法的一种方便哦，这个桥诀就是这里大祖师金刚句一直在指导啊，所以呢就是这里讲的鞭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这样子。那么第三句就说到灭除贪着看成甚上士，也就是受辱不鞭禁受大骂等等，这些就能有力的灭除自己的贪着。为什么会灭除这些贪着呢？ 原因就是，就是他的针对者。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小小的自我有非常多的担忧，怕被骂，怕被辱啊，还有呢，就是怕这个出丑，或者呢说这个缺陷等等等等。那么正面来说，有自我的崇高感，尊严的极大的自尊，譬如自我分饰的相当的好，一点点丑都不愿意露出来的。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进行下去，那都是喜欢听正面的损儿的话，喜欢做的高高的等等等等，那个我自的这个癌细胞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大的不得了的时候就死在他的手上了。因为稍微一触及的时候，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忍受的，那是灭不掉的。而怎么来灭呢？那就是譬如打骂辱等等，做各种自我不愿意的，如果能过关，那就灭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执着的，特别的要怎么样的，那才是真正的换过来了。现在一直援助这个我要这样要那样，所有的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呢四谛当中基地的业火，而不是凡面的。过来的时候它是灭不掉的，但是凡面的一旦过来了会用的话呢，那直接的就破掉了。因此呢，它的确就是殊胜的善知识，是殊胜的上师。说实在，现在很多人学佛一直不知道有两个系统，一直不知道自己都是走那种颠倒系统的路线。你要能够分得出假我和真我，这个是个假的，那么由于你意志就是发生假的，比如说自我的尊严啊，自我的荣誉啊，自我的形象啊，还有这个尊贵感等等等等，那个贪着力就非常非常的大。一味的如果顺从这个路线，它就是四谛当中基地业火上在增长，越养越大，修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会退步。这个的确是这样子。我们打比方来讲，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如果对他不敢灌输，不敢打骂等等的话，那么这种宠爱使他的自我中心越来越大了，那将来就没人能管了，他就一直是在这条路上走，最终走到死为止。而且他非常的脆弱，在哪地方都是没有办法转得过来的。假使这个小孩大人能够直接的制止他，如果有大妈有棍棒等等的话，他这个我就打不起来了，也就是直接的破掉了我向上的执着力。那么想这样就要知道，这个是有效的灭掉贪着的力量，这样就知道假使不经过这种打击，这个自我的系统没有办法粉碎的，一点点触碰都不可能的。如果经过这样一种反面的力量的话，它逐渐逐渐的自我就越来越缩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是个假的，骂也好大也好随便怎么都可以，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这样子的话呢，那就知道这个我是假的。因为在世俗的缘起上，一切一切都是呢随着天力来运行的，也不是这个我的主意。同样在生意上面，本来没有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自我的形象尊贵什么的，上上下下本来全部都是平等的。这个就能了到的，我的贪着一旦灭掉了之后，那自界的苦的根子就没有了。譬如这个布袋和尚他说，劳作穿那但饭腹中包，不破豪子憨，万事随缘了。有人骂劳作，劳作自说好，有人大劳作，劳作自随倒，剃脱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生力气，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孝息何愁到不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范，对自我没有什么要求，也就是说出现一切都是随缘，吃吃饭穿点衣 就是为了能生存，其他不都是随缘了吗？所以呢，骂很好的，打我自己随到，也没有什么尊严，因为自我是假的。同样你在我面上涂唾液，随他自干了，我也生力气，这样他一点都不给自我做什么，有一种力远的力量过来的时候，他就这么修，越修越是跟原来的不好的习气反着走的，反着就不爱这个我，不管这个我，你越骂越好，你怎么样搞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只要能够一次一次的过关，他对于自我是越来越不关心了。所以说到这样，波罗蜜就是已经到了彼岸了，而且说到这就是妙中宝。你知道这个消息，不必抽说道不会了，了就是这个道就能究竟了，真正的走到我自全部都没了，自我系统全部都粉碎了，然后就无愁无恼。哦，这个生意的本性，哦，这个法界法性就显现了，就是这样子，一切的习气全都抹掉了。啊，所有的习气啊，最关键的就是原作一个小我在那儿动，这下一次一次的消光了，那还有什么烦恼的呢？压根就没有什么烦恼的了。所以呢，这里这个注释的《金刚经》内容一旦真正通达了，再运用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就是体会到灭除贪着看尘生上世，这个内容完全可以接受，100%相信，不但接受和相信，而且呢直接运用，运用的当下他就知道，这个时候是灭除贪着，灭除贪着了才没有轮回的苦啊，彻底就是远离生死苦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还不说生上世，那什么是生上世呢？让你天天增长贪着的就是生上世吗？这是不可能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完全体会到灭除贪着看成生上世的含义，这个完全能明白的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这一块我们也就明白，确实就是这个时候历经的淬炼，有效的可以灭除对自我的一个贪着力。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爱自的正对之法的缘故啊，否则各个方面很顺利，那自我系统就没有办法粉碎，反而呢越学我自就越大了，最后连说两句话都接受不了了，稍微这个态度不是特别特别一个大菩萨恭敬一样那种没有的时候，他连心态两个都是不对的一个状况就出现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时代越来越自私，所以呢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当中什么都是不能触碰的，不说直接打喊骂，连一个表态不对都接受不了的，马上就有一种另外小我状态当中七个别的念头了。所以呢，你说这个完全就是按照这种去走，这按照这种来修持，一般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真正想修行的人，而且大祖师们的金刚句完全通达的人，他就是能一教奉行，一教奉行的当下就从根本上起作用，没有这个烦恼，能够灭除对自我的贪着力的烦恼等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金刚句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布袋和尚他说的话就会明白，然后再讲一个另外的一个教言也就很清楚。又比如这个唐超寒山问释德说，世间谤我弃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侮我骗我，如何出之呢？大家清楚啊，这些一般人就感觉是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是最顾及到这些地方的，谁要是诽谤我欺辱我轻涩我见我侮我骗我啊等等，那是忍无可忍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师德说，只是任他让他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这意思就是说完全的孝敬全部都是不管的，什么动作也没有，什么要为着自我来一次抗争呢、还击啊、维护呢？什么我没有罪，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距离有三条五条，怎么样子要维护我自己等等等等，这些是丝毫不做的，就是不要理他。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根本上也不是什么不要理对方， 其实就是不要理自我。那么能够这样过关，那我这当然就灭掉了，对我的那些贪啊、着啊等等都没有了。就好比一个人如果很注意自我的形象，穿得怎么样，打扮怎么样，那是非常的脆弱，天天都要三个小时化妆的。假设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增添梗十分大教导，然后做来做去，他就不会再像什么自我这个形象怎么样，他就不管了。那么这样子就是进步，因为灭掉了对形象的单转。那么当然这就是受顺的上师。大家要清楚，所谓上师就是帮助你成道的最大的助缘。那么怎么帮助你成道呢？就是去掉虚假的我自的系统，一系列的这么起心这么行动的所有的地方。那么这个能直接的灭掉你的贪着，当然就是圣上师。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上师啊？那么这个确实我们就是一定要认定下来。有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去真正修行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原地怎么成我的最殊胜的上师呢，接受不了的，想也没想过的，根本没有办法心里认可认定下来的。但是这里金刚句的内容你明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原地就是帮我去掉虚假的我执系统，而且就是我成道的殊胜的助缘，所以他就是殊胜的上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认定上就跟过去确实不一样。因为前面就说了，遭遇到原地歇心啊，还有这个无追无妄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如理思维去运用它。那么它的总是什么呢？总第一个方面就讲了令法修效力，第二个呢讲鞭策立行善，第三个呢就讲灭除贪着。那么这样啊，我们就可以认定下来，的确这三个作用上我们没有什么否定的，没有什么不成立的，没有什么相位的，也没有什么利诱可以怀疑的。那没有这个邪见，没有这个颠倒心，没有这个怀疑，那这些都扫除掉了，怎么样产生一个定见？那这样认定状态呢，肯定就是开始要专心了。因此呢，就想他的恩德我是没办法报答的了，这样子的话呢，给他磕头还来不及，哪里会成灰和争辩呢？那么专心就是这样子，在逆境上才能练就道理，应当知道他对我的恩德很大很大，而其恩尚且无法报答，又怎么能对他生诚心呢？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佛法就是修行，除了修行以外没有个佛法的东西存在啊。所以呢，真正像这句生是大师文体的人呢，这些金刚句的内容呢，特别特别加持力大的缘故呢，一定要思维要通达，要依教奉行修持，这样呢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五立坚于灵收等六讲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认识。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造立坚于的等六过则，眷属仆人不和睦，即有共济自己等报相发生。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生，就是由于过去造像的这样立见的恶业，而这种恶业总在十天里面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必然在后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果相，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周遭出现了眷属仆人心不和睦，以及呢发生下属对主人对抗的现象。而且这里还说到等，这个等字呢还包括各种信心之间不能融洽、不能融合等等的苦相。那么要注意到因果律的同等性，以前已经造了立见的恶业，让本来和睦的两颗心灵变成了对立，变成了矛盾，彼此之间出现了一种由融合变成威力的一个相，严重的就彻底的破裂，变成了敌对的相。那么这样在收报的时候 业种一旦成熟，因果律自然会干现，下面的人非常的不和，彼此勾心斗角，派系斗争，你说我，我扛你啊，等等等等。或者呢，自己作为主任，总是出现下属的一种反抗，这些就是由那个利间恶业干燥出来的逆位，心与心之间始终融合不了了，所以这个就叫做临手淡流。那么这样的话呢，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眷属不和，而一个就是反抗自己，这两个上面来做介绍，就讲出现这个临手淡流。也就是说，已经造了利间的恶业，在这个八十天当中熏习的业种没有彻底清除之间，一旦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受。也就是说，心与心之间没有办法和谐，现的都是那一些冲突的，一些对立的，彼此之间呢疙疙瘩瘩的，非常难以心和心通融，心和心和顺的。那么这个业种一编出来的那一种业力波，总是在那里不断不断的发生作用，心和心之间总是出现一些对抗冲撞为你等等的状况。那么总而言之，以一个和和的心出现的是和和的相，以一种利见的心出现的就是怪味的相。那么透视了业果的法则之后，我们人人应当发生和为贵的理念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有人说眷属仆人不是自他方吗？怎么说是主人的苦受呢？那么这要知道，人的受用当中有一种叫做眷属，比如说一家当中儿女彼此不和是一种苦相，或者呢一个领导下面的一个职员彼此勾心斗角，影响了公共的受用、公共的事业等等，这就是一个苦相。又好比任代的环境里，地税活风方面的受用很差，比如说这个树木不结果，庄稼没有收成等等，这虽然是外境上的，但是实际上关乎他自身的受用。那么同样的道理，面前几个人天天吵来吵去，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苦。所以呢，就是眷属仆人等等他们不和，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主人绝对有个受苦的状况出现，还是这样来需要认识。首先就讲了这个认识方面的状况。那么下面讲第二，运用。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第二个呢与自心上如理自信。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过相，第二呢是印象。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过相，过相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是众说，第二是别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众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也就是上士的甚冤，官院的书中，家庭的仆人，大多数内部都不和，并且无论说多少都不肯听，反而出现辩驳。那么大家注意，这里中说要包两点，第一点呢，什么人群当中，第二点呢，何种不和之相。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什么人群当中，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业非常不清净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作炽盛的年代。那么在这样的回途斗争之势，以胜诉官民说社的一切的团体，大多数内部都是不和睦的。那么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普贤上师以三大类来涵括一切的群体。胜数含了世间出世间，其中胜就是指一位上师下面的圣愿，而下面的途中也是一类一类的。然后所谓数有这个官和民两类，官员下面有好多好多的下属。 民就是每个家庭，每个家庭里面有好多的仆人等等。那么司祭这就表示一切实践出实践的团体，今天可以说已经涵括了一切的宗教、政治、商业、教育、家庭等等的群体。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并非极乐世界或者其他较清净的凡圣同居的国土，也并非在这个世界造仙也很清净的时代，而是到了人寿百年非常污秽的这个阶段。哎，就像这个《悲华经》等所描述的那样，这样一个非常苦难的世界里，越是到了末世，就越是会发生像弟子斗争师父、女儿斗争母亲等等的现象。这是回途斗争之事的普遍现象。所以呢，他的这个业果相就是除了极少数之外，这些实践出实践的一切团体里面，大多数都是呢内部不和的。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的了解，我们就处在其中，由此学习业因果是非常切身的。那么这样这里中说的时候，第一个什么人群当中呢？那我们就明白娑婆摩世一切实践出实践的团体，出世间就是指上师的这个圣院，世间呢就是有官员的属中，还有呢就是家庭的这个仆人，生官民这样子。这是什么人群当中呢？就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讲合中不合之相，也就是说在这些世间出世间的团体当中，彼此各有一套，反正是别人好像是对头，一说什么一种冲突感，一种抗拒就出来了。那么在今天来看，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立反对立等等。那么其次的国宝相就是失去了君臣之道，大多数的人都不重量，不知道自己的本分位置，这也是由术士彼此之间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在这个时代就出现了普遍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上位的人无论说什么，下位的人听都不愿意听，不但不肯听，而且要起来争辩。所以呢，所谓的这个辩驳就是还嘴，说过去的马上就给你说一个不好听的，马上就是一种抗拒，马上就是来一种驳斥的。就像这个状况，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恶业所现的苦的状态。好比在现在大学的课堂里，老师一说什么，学生就能马上站起来抗击等等。或者呢，在家庭里面，比如说婆媳之间，或者呢夫子之间，或者呢就是主仆之间等等，在社会上呢就是长官与下属、老板与员工之间等等，到处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总而言之，这里的过相总的就是不顺从、对抗。那这样的话呢，人们心与心之间不能融合啊。这样综述什么人群当中有这个情况，然后呢是合众不合之相。那合众不合之相还讲到下属彼此不合，然后呢就是下属对抗上级，是这样。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的时候呢，首先从过上去思维，过上思维的时候呢，由中说别说到总说上面，我们这样啊，需要如理的思维，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别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普通人家的仆人们派他做一件容易的事，也两度三度说的时候，都像没有听到一样做。直到主人启程以激烈的言语驱使事，才不情愿地辞职而去。事情做完，连这件事如此做好了的答复也不做，而常是静静住在恶劣的病心中。那么这里举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来引导我们认识身边出现的国的相状。这讲到了仆人的不忠，举了在吩咐做事的时候 初中后三个阶段非常明显的表态，这就已经揭示了主人非常明显的宁守灯牛的果相。在这样的引导之下，我们仍然需要非常清楚地认得这样的果相是怎样很明显的一种标露的情形呢？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不难的一件事，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可是却说了两次三次，就跟没有听到一样的。而且呢，每次派他做事的时候，他就自然只有这种表态，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耳边风一样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最初啊，主人说两三次，他也像没有听到一样，根本不做。那么中间啊，主人大光起火，以非常激烈的言语驱使他去做的时候，他就处在一种非常不情愿的状态里，慢慢的才动起来。也就是他的心是烦的。那么主人推不动的时候，就要用一个非常大的强迫力。当然帝国他对抗力量的这个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的那种表态非常的不情愿，然后呢慢慢腾腾的才启动起来。那么这样子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性的一种逆位，遇到这种情况先性的就是逆位，就好比我们去分析物理的力一样，如果顺出来稍微用点力，手指一弹马上就走了，但是它是抗力，因此你稍微用一点点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动的，是这个比喻就可以理解。那么中间主人起诚心，以激烈言辞让他做，他被逼无奈才慢腾腾的去做一点，是这样子。最后做完了连一个简单的回报也没有，那么这样的表态还是一种不顺的动作，在任何情形下他总是乖戾的一个状况，最后作案了也不回报，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引导之下，我们就开始认识到这个果相，这个果就是主人临到的报，所以叫做临守灯牛。仆人的表态就是不肯做，实在没有办法才去做，做完了也不肯去回报，他那个心就是乖戾的。而且这里原文说到常是紧紧住在恶劣的病性中，这个常是就是业过的持续性，只要当初造的那种利剑的恶业，那么他的功能没有消除之间一直就是这种反应，常是指相续不断的得这种的报应，自会有这个脸色给你看，这种态度给你换，没有别的了，这叫精进或者唯一，它是表示业过的决定性，丝毫都不爽。所以呢，业上面没有精处的时候就只有这样子的。而且这里说到恶劣的病性，就看到这很血腥，怎么说了就不听呢？怎么就是这样子呢？其实就是自己该受的报，他就老是只有这种反应，这个就叫做报应。那么这样我们就的确明白，从这个果相上分析如理思维，而且果相思维时候呢，别墅当中我们就看到主人派这个仆人做事等等时候，您受到仆人处众后为你自己的一个苦报，而且是常识的，也是呢恶劣的一种病性的状况，那这个就是一种报应完全可以明白。这是从果相上众说别说的方式抉择下来，让我们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然后呢再进一步呢，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呢，不是果相，二是呢因相上让我们去思维。所以下面讲第二因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这些现象都是主人自身往昔作了利剑业所陈述的过报，不是在别人身上有问题。 这些都是呢助人自身过去作恶立见的恶业而承受的果报的。所以呢，我们按照因果律做观察、做思维，这样出来的一种任心乖微的相，它不是无因出现的，也不是不同类的邪因而发生的，而一定就是自身从前做过这样的事，也就是立见、破人际关系等等。那么这个业种种下去又没有消除掉，到了这个时候承受的果报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合理，完全是自作自受的一个状况。所以因果的同类要这样理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婆人的关系，人家本来心和心之间是很和谐的、很和睦的，突然之间搞坏了，那他们彼此就变成了敌对，结上怨结了。那么这个怨一旦结上的时候，心和心是乖违的，就连见一面也不愿意，还愿意听话吗？还顺从吗？还来尊重吗？什么也没有的。那么像这样子，他在人性上已经制造了这种的状况，那么这种恶业是非常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搞坏了，没有和好之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相续的，一直相续下去的。那么这种重业就一定会最深，就在自身上，到了时候就要成熟，不单是艺术锅，到了人间等六锅还要出来的。因此呢，在这一世，当他的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就自然感现这样的状况。你会发现下面的人老是彼此不和，天天争吵，天天打架，天天勾心斗角。就像今天看到的一个佛教徒的团体，一个实践的团体里面，除了少数人之外，全部都已经分成几派，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和睦。这都是呢，由于我们这个世界非常重的恶业所感。那是这样子，这是从这个因上去做的如理思维。也就是过去利见别人呢，让别人彼此之间行不和了，结上怨了，而发生对抗，发生了这个违逆等等。那么如今就领导眷属仆人跟自己行不和，对自己对抗，违逆等等，这个自作自受，从印象上如理思维下来，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简单做个小的总结，就是这里关键要认识果相，任何一个状况发生出来，它就叫做果。那个人老是对我反抗，这不是偶然的，我老是领导那种故事有原因的。那么按照大体的因果法则去推的话呢，那就是我本人前世造了利见的恶业，所以呢老是领导那种反应。当然利见也有很多很细的业的状况，我们自然大致的说，要么你过去迫害过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要么就有些间接因素等等。总而言之，他对于自己那种心理上的反应就是不好的，除非自己进出的这个业种元气的反应，他才会息息而来的。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真如元气，谈到阿赖耶元气，自他互相之间的那一种赖耶的种子是要起作用的。你要知道，他不是对任何人都是这样为你的，他对别人是很柔顺的，别人一说什么他马上就去做。为什么我一说过去之后他的反应就这样子呢？可见他并不是为你的一个自信，他如果是自信，就像火是热的，那不可能改成实的。但是他只有面对我的时候，就是老是不听，一说什么就一种违逆的状态出来，这就证明是一个元气的现象。而在我身上就不断的这么拧的话，是我曾经发出过一个东西才这样拧的，因此呢就能断定我过去在他的身上或自己或间接造下过利见的这个恶业。在这样一种业功能没有消失之间，它会一直不断的这么出现的。 就好比父子俩出问题了，他们会在几年之中闹别扭的，父亲说什么儿子都不听，那个儿子对自己的老婆是百依百顺的，但是对父亲呢，说什么都不听，证明他的自信不是唯一的。那么父亲为什么老是领导他这个反应呢？就是过去他们之间是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心理上发生一些变化了，因此那个没有纠正之前，也就是这种业的连接上没有消除之前，他会一直不断的犯。或者呢，某个时候父亲自身也检讨了忏悔了，或者儿子也经过忏悔了，或者是别人和解等等，他的这个心结打消了，他心上的那种起分别的习气停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又能换过来的。所以大家知道，那个领导的反应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平等的因而引起的，一定就是由相应的一个因素发生的。前面比如说那里呢，三次自私的都是自私过想，而自私的过想就是领导的一个反应，而这个领导的反应就是过报，这个反应上面一个个都是同类的。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反应的不是想心理，而是立心理，每一次都是那心脱开来的，不愿意听的。所以呢，前面用了两个坐字，从仆人来说就叫做造作等流，从主人来说他就是临受等流。他为什么老是那么去做呢？主人说什么就根本没有听到一样，因为主人要领导那种反应，这就是一个报应的象。然后呢，中间很激烈的一个态度去趋势的时候，虽然是动了一点点，但是那只不过是驱破的力量强大，他才迫不得已在动的，这也还是表现出他是一种畏逆的状况。那通过最后他压根儿没去做回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逆行力。那么主人为什么领导这个呢？就是你过去对人家怎么样，人家就怎么反应过来。在天理的法则上，过去人际关系上做了什么就领导什么，就是这么回事。那么现在尽是不断地领导这些，如果自己的心清净能明元气的话，就知道这唯就是我本人造了离间恶业所干得的，其他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第六分别意识凭着自我的一种维护，然后起一种颠倒的心啊，你这样对我的话，我要惩罚你，我要骂你啊，什么还有就是罚你将军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没有什么大的意思了。就要知道这里面是有个业在运转，那么目前领导的这些就叫做临受等流，也就是这种反应不是偶然的，它是由相应的业因发生的，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与自心上如理自心。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因此需要对恶业发起罪悔，还需要努力化解彼此间的怨恨。那么意思呢，以此缘故，自己要对往昔做的恶业发生追悔的心，而且呢，需要在化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怨恨上努力。大家注意啊，这里说到因此，因此就是由以上的如理思维要发生如理的修行的状况。在消极上的自就是找到原因，是我本人自己做了坏事，因此在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不能发无明火，不能自怪对方，就是你病性恶劣啊，而不是这样子。其实利剑的这个罪业没有消除之前就一直会有这种反应，因此呢，过去做的利剑的事虽然看不到，也一定是有的，对此要升起深深的罪悔心，而且要清除掉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业种，只有清除了这个果才能转变。所以就是第一个忏悔自己往昔所造的利监狱的这个恶业，然后呢积极上的行 就是要想方设法化解掉这个怨结，而不是对仆人做惩罚等等，这要主观上做努力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就明白积极上的行，就是化解自己与眷属之间的这个怨恨；然后呢，就是消极上的止，就是忏悔自己往昔的离间的欲业，这样就对了。那这样的话，与自信上如理自信，今次的什么，行次的什么就很清楚了。所以呢，需要对恶业发起罪悔，就是如理。禁止，然后还需要努力化解彼此的怨恨，就是如理的行持，这样子如理如法修了，那就是这些业啊一了百了的得以清净了。从此以后呢，不会出现这样。所以呢，当下能禁止下来，然后如理如法的忏悔，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的正能量。真正这种佛法的如理思维，然后呢如实修行等，全都是自己必须要做。任何人都代替不了，包括佛、上师等等，必须自己要这样子如实修行，才会彻彻底底的成了如理自信的一个状况。这样子是完全可以离苦得乐，而且这个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心态就是自己救护自己的一个修法，而且从这个当中才会处理生死，才会摆脱这个轮回的种种苦。那个时候呢，确实无忧无恼的。而且呢，自由自在的，然后一切的，包括这个利缘等等，完全成为一种修行的祝愿，甚至呢，过去造的全部当下就可以消掉，未来再也不成熟这样不好的过相，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才叫做佛法修行的一个方法我们很清楚了。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一等。